对吧？那么铁扇公主这个形象来源于杨谨贤的这个《西游记》杂剧中间出现的那个两个女妖，一个叫鬼子母，一个叫铁扇公主。所以这个铁扇公主在《西游记》故事中间出现的是比较早的，而鬼子母是杂剧第十二出叫《鬼抹皈依》中间的出现的，她是佛的眷顾。佛祖说：“子夫人，我是在座下坐诸天的这个缘法来为道，为子鬼子母。只因孩儿爱奴儿，摄取这个，就是后来讲的爱孩儿，就是红孩儿，摄取这个唐僧，被佛祖用这个薄玉把他镇压，于是率领阴兵呢大闹这个浮世，因爱子心切而不得不皈依。这里作为红孩儿的母亲鬼子母呢，既爱自己的儿子，在杂剧第19回中间的铁扇凶威中间出现了女妖铁扇公主，她本是掌管凤卷封君的神仙，因为戴九与王母相争，被反下天宫，在铁柱山居住，引诱一柄千余斤重能灭火焰山之火的扇子。这里的鬼子母和铁扇公主，正是后来小说《铁扇公主》的原型。铁扇公主就是借鉴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面的鬼子母和那个铁扇公主的原型，然后进行了新的那种创造。《西游记》中间的铁扇公主呢，她是一个自幼修炼以得人身的一种女妖，住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叫翠云山芭蕉洞。灵吉菩萨说啊。他说：“那夫人唤名罗刹女，又叫铁扇公主。罗刹本来是以印度啊，因为我们讲过《西游记》，《西游记》这个当时取经是到天竺，天竺就今天的印度，到印度去取经。那么印度在印度的这个文化里面，罗刹本是一个在以吃人为生的一个吃人为生的一个神怪。到了《西游记》中间，这个罗刹女呢，这个铁扇公主呢，就变成一个自由修炼、立德修行的。”造福于百姓，敢于处于这个妖与仙边缘而唯一得到正果的一个女妖。她有一个丈夫叫什么？叫牛魔王。她涂脂外产，抛弃发妻，遭罪在玉面狐狸家。后面我也讲了，玉面狐狸被遭罪在那个小妾的家里面，对吧？牛魔王是爱那个玉面狐狸的年轻貌美，而且还爱这个玉面狐狸有财富、有钱、有钞票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家庭关系。那这种家庭关系所体现的人情世态，在以前的故事中间，《西游记》故事中间是没有的。这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一个伟大创造。在《西游记》中间，铁扇公主是一位很有个性特点的妖妇。那么她的个性特点，第一个体现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她是一个德行较高的妖妇，德行很高。她与其他女妖一样，铁扇公主会使法术，会武功，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女性。罗刹嘛，罗刹在这个印度里面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角色。那么他从来不以世欺人，这火焰山是无春无秋，四季在日，寸草不生，那就是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幸亏有翠云山的芭蕉洞的铁扇公、铁扇仙有一柄芭蕉扇，百姓只要十年一度的去拜求他的宝扇，就可以风调雨顺，布种收割。啊，这个铁扇公主呢，从来没有不借宝扇之礼，只要你花红表里把礼送来。他就用那个火焰山，用那个芭蕉扇，把火焰山呢就熄灭，让这个一方百姓呢能够安身。他说他应该说他是一个具有同情怜悯之心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够造福百姓、乐善好施的女妖。他不像其他女妖，前面的女妖啊，那个白骨夫人那些女妖，那个蝎子精啊，那个老鼠精，那个像蛇蝎那样的毒，他不是那样子的。第二呢，他又是一个贤妻良母，因为他跟牛魔王两个结婚成家，他嫁给牛魔王，对吧？他跟牛魔王有一个孩子，这个牛魔王的孩子是谁呢？就是那个红孩儿，对吧？红孩儿在众女妖中只有铁扇公主有丈夫孩子，其他女妖你看有没有丈夫啊？都是情人，或者未婚同居或者拼居，非合法的，从道德层面来讲都是不认可的。而只有在西游中，只有铁扇公主她是有合法的丈夫，她没有外遇，她丈夫有外遇，这个过错不是这个铁扇公主的，是她的这个牛魔王的，对吧？而且他这个铁扇公，他很疼爱自己的这个孩子红孩儿。红孩儿被观音收去做了三童子以后，本来是一个成就善好的这么一个善果的好事，但是铁扇公主却受不了这种骨肉离别的这种怨恨交加，所以对孙悟空是耿耿于怀的，不肯借宝扇给他。他说：“我那儿虽不伤性命，怎生得到我的眼前，几时能见一见？就是我看不到啊，对吧？” 不现实啊，在六十回里面的话，这话语中间流露出一种什么？一种难以抑制的一种母爱。她有母爱，她是母亲啊，对吧？她有孩子，她是母爱。她爱惜自己的丈夫，有一颗宽容心。流亡是喜新厌旧的，抛弃她两载不归，两年都没回来。你看一个女人，结过婚的女人，有了孩子的女人，她有她的女人，她有她的欲望，她的这种需求啊，对吧？那个两年都是一个人固守空房，对不对啊？那个牛魔王怎么样呢？抛弃她两载不归。铁蛋公主的反应不是据理力争，去找了个小老婆打上门去，对吧？要一般的女人，什么小三，那肯定跟你斗了，对吧？那这个她是默默的等待。那当她看到孙悟空变成了假丈夫回来的时候，她又设茶座啊，又是准备宴席，并且趁这个机会怎么样？没有趁着机会与丈夫算账，而是显示出妻子的这个女人的柔情。那写得很丑，有人说写得很丑，不是很丑，对吧？她写的是一个很真实的。当然，她对待孙悟空的，觉得孙悟空是很丑。对吧，在孙悟空看来是很丑，但他对待丈夫那个情况，那很显然是一种爱的情况。在对待玉面狐狸，后面那个玉面狐狸这个妾的这个，他不像一般的女人，在古代的时代，那个大老婆跟小老婆之间，大老婆地位是很高的，那要欺负小老婆的，对吧？那么他呢，不是据理力争，处处让着这个妾。丈夫不回家两年中间，他从来没有到玉面公主那去骚扰门户，去喊他，去骂他，或者与他勾心斗角，他没有的。面对玉面公主的刁蛮任性，这个玉面公主后面我讲她是刁蛮任性啊，始终没有反击，而是在家里面独自清修。可以说她的宽容是对于丈夫的一种爱，对于孩子的一种爱，她可以原谅丈夫所做的一切。当牛魔王被擒的那一刻，这个铁蛋公主想到的是竭尽全力的保护丈夫的性命，比方让他死，让他活。她呢，这个朱莉暂时就是为这个扇子啊，跟孙悟空俩进行周旋，险些弄丢了性命。他最后是为了救牛魔王，恭恭敬敬的把这个扇子这个宝物就献出来。这还不止，他要为牛魔王赎罪。文中写道，他既卸了钗环，脱了色服，挽青丝如道姑，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蜡饼，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高呼出门。他的这种奉献的精神使他非常坦诚的将断绝火焰山的火根的方法告诉了孙悟空。如此贤良的女子却遭遇了婚姻和家庭的不幸，她是一位具有某种悲剧性的人物，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她是靠自身羞耻而最终得道成仙的，这个大大不同于其他女妖。其他女妖都是以吃人为生，危害一方啊，以吃唐僧肉或者以摄取唐僧的元阳来作为自己成仙的一种终南极境。如此恶毒的手段呢，使得这些修炼的女妖们呢，都不可能有个善始善终的一个结局。她们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主人公领回去受罚。铁蛋公主却截然不同，对吧？铁蛋公主的结局，她是不是因为她不是以吃人为生的，她是以造福百姓为生，她不是不以正当手段取得东西，而是以一个自由修炼，靠自己修持来练就长生不老之术，来成仙的。她是一个得道的女仙，所以作者将她安排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她是从此以后是叫做隐姓埋名。后来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留名。所以我们讲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铁蛋公主，她是一个德行很高的这么一个女妖的妖妇的形象啊。后面我讲玉面狐狸，玉面狐狸我用八个字来概括，是美貌财富赔钱失算啊。这怎么说？在整部西游记中间，牛魔王的家族占有很大的比重，前面我讲有三回的篇目，对吧？那个三回实际上就一吊芭蕉扇，二吊芭蕉扇，三吊芭蕉扇。这个三吊芭蕉扇实际上就是写的整个的年代，为写的整个的牛魔王一家。重要人物是铁扇公主，当然其次是牛魔王，还有牛魔王的那个妾玉面狐狸。小说中间第三回交代这个美猴王在击败七兄弟的时候，牛魔王排行据首。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写牛魔王之子圣婴大王红孩儿的故事。第五十四回写牛魔王的兄弟如云真仙因为孙悟空请如来大佛、请观音菩萨来收复这个红孩儿啊，这个故事不借这个泉水给这个悟空去破胎。第五十九回到六十一回共三回写这个牛魔王之妻铁扇公主以外，还写了他的小妾玉面狐狸。玉面狐狸的条件比较优越，什么优越呢？首先是美貌，年轻，长得漂亮，对吧？女人嘛，以美貌作为自己的财富，而且她自己家不仅是美貌，而且还有钱，还有钞票，啊，她是万岁狐王的女儿。 他父亲叫万岁胡王，啊，他父亲叫万岁胡王，这个留下了万贯的家私。很遗憾，这个万岁胡王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多宝女儿叫玉命狐狸，啊，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是宝贝女儿，啊，那么他呢，这个写他的美貌，《西游记》是这样写，他说：“皎皎倾国色，缓缓不移年。貌若顽强，颜若处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蚕碧压，双睛湛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宫阙小，翠袖微梳粉挽长。说什么墨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花丽峨眉秀，赛过文君于雪涛。文君雪涛是古代的美女，这是第60回写的。可以说，她不仅貌美，而且还有一番女儿的情态。这样的条件，她不是提山公主所具备的。毕竟提山公主生的孩子，女人生的孩子就老了，对吧？那么，这样条件，论财富，她继承她的父亲万岁胡王的万贯家私，可以算得上是很富有的。但即便如此好的条件，这个玉面狐狸也盗赔了全部家当，来怎么样呢？嫁给了身无分文、有妇之夫的牛魔王，二婚的，相当于二婚，有而且还有妻子、有孩子的，对吧？这么一个牛魔王。不仅如此，从他的语言可以看出，他还周济牛魔王的妻子提山公主。这个玉面公主听到提山公主去请牛魔王，心中大怒，赤耳根子通红，破口骂道：“这贱批，诸事无知！牛王知道我家位极二载，也不知送了多少翠绿金银、锦罗、这个缎披，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知羞，又请他来整地。”玉面狐狸不但是盗陪嫁汉，还是应该说是培养，还盗陪养情敌。在整个的《西游记》女妖中间是独一无二的。玉面狐狸很会赢得男人们的恋爱，她被悟空偷袭，逃回洞中，并向这个牛魔王撒娇，大哭，即将这个编排，使丈夫牛魔王的心揪成一团。可以说是她是《西游记》中间的最富有女儿情态的这么一个女妖。她这个写是借助于当时明代社会里面那些累累的女子，那个妾啊、小妾累累的女子的这个特征，作者把它写进去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牛魔王及其妻妾的描写，还可以看出传统的作者这种传统的妻妾的观念是很浓厚的。他的立场是明显向提山公主一边倒的倾斜。你看，悟空见到提山公主的时候，开口大嫂，闭口大嫂，毕恭毕敬，这个恭恭有礼啊。而这个诚然其中，因为七三七不到而如此的因素，但是因为他是牛魔王的正妻的缘故，所以很尊敬。而孙悟空第一次碰到这个玉面公主的时候，就破口大骂，大骂："以这破剑将家私买住牛王，诚然是赔钱嫁汉，以刀不休，却敢骂谁？"对吧？这个是在古代社会里面，这包括今天的中国的传统的封建社会里面，中部地区社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你赔钱啊，这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就骂了个女的小妾、小三啊，小三这样的就都是不耻的。那么玉面公主被最后是结局是被这个八戒的一顿的一耙作死，彻底扎碎了醋缸。而提山公主为了救丈夫性命，是那么一个结局，她保了一个全身，然后修成一个正果。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西游记》中间对女妖的写啊是琳琅满目，是异彩纷呈。两类女妖的写法是各有个性和共性的。这个妖女呢是多情的，写妖女是多情。写妖女是多情，写妖妇呢是什么呢？是多有寂寞。啊，写妖女是多情，写妖妇呢是具有他们很有计谋、很有策略、很有智慧，啊，这一些。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妖妇。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个女仙，啊，女仙呢，《西游记》中写女形象的第三类就是女仙。 雨仙的第一个是观音，观音我不再多讲，观音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我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然后讲的这个啊，观音我提一点，就是它是一个观音形象，它是可以说是一个贯穿整个《西游记》中间的全篇的一位重要的女佛，她是诸位女仙佛中间最具有世说情态、最富有人情味，也是塑造了最成功的一位女性啊，一位女性。那么整个的这个观音呢，如果再具体的深挖一点，它就是具富有女性的特征啊，女性特征。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具富有人情味啊，这个观音啊富有人情味，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女神的形象啊，一个圣母的形象。第三个，她慈悲为怀啊，这个就暂时略去啊。然后我们看呢，我就讲那个王母啊，王母娘娘。在这个整个的《西游记》中间呢，写女性这个女仙形象里面，除了观音塑造最成功的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王母。这个王母叫随和不足而威严有余，什么意思呢？就是王母娘娘，我们先一步步讲。王母娘娘在整个的民间信仰中间，王母娘娘是位地位显赫的女仙，在百姓的心中啊，这个王母娘娘是美丽动人、善良、贤惠、端庄大方，她被后代百姓都是作为一个王母娘作为一个做寿的征服的天子的这么一个好事，所以他在老百姓心中就是一个温和仁慈的化身。王母啊，是一个温和仁慈的象征。王母是作为温和仁慈的象征。然而早期的中国古代里面，早期的王母娘娘呢，她并不是这样子的。王母娘娘并非是端庄贤淑这个美丽苍凉，而且还有一些面目狰狞，这个凶恶残暴的。她的最初的名字不叫王母，叫西王母。这个王母最早的名字啊，加一个西，叫西王母啊，西王母形象，西王母形象。这个西王母呢，它是最早见于《山海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在《山海经》的《西山经》在《山海经》《西山经》里面有记载，他说王母是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为虎齿而善笑，有豹子的尾巴，有老虎的牙齿，蓬伐戴胜，是四天之力及五残。在山海经海类西经里面记载，西王母体己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哎呀，这个就可以说西王那时的西王母是三分像人呐、啊，七分像兽，就给人的感觉啊，这个王母西王母的形象。那么丑陋没有性别。那么到了以后呢，西游记中间把它变成一个温情脉脉的通情达理的善良女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不是从西游记，是从穆天子传开始的。啊，从穆天子传开始这样的演变的。那么西游记中间与西王母的篇幅并不多，只在唐僧取经之前的几回中间有所设计。那么唐僧师徒取经上了路以后，这个王母娘娘也随之就消失了，对吧？那么但是在这方面，王母娘娘又是在西游记中间，在这个整个的安天大会这个内容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你想一想，如果没有一个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也就不可能有唐僧师徒四人的组合。为什么会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啊？因为王母娘娘蟠桃会是每年要给天上的这个诸神诸仙一个聚会的时候，那么既然要吃这个王母娘要举行这个盛会蟠桃会，就必然要请那个七仙女到那个蟠桃园去摘了个桃子，而守桃子的恰好是这个七星大神孙悟空。孙悟空把桃子吃了，是不是啊？这个意思。然后呢，哎，这个天上天宫里面的为了举行这个宴会， 那就要打扫卫生嘛，准备布置会场嘛。沙和尚怎么样呢？在清扫卫生的时候，琉璃盏被打碎了，打碎了琉璃盏，所以沙和尚被打进凡间，是不是啊？那这些四个示众的这个聚会，